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天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巴西解救了中共的劳工，但是呢中巴关系竟然可能发生变化，什么意思呢？一阵会同大家讲下这个比较详细的内容，都跟中共的洗脑有关的。现在一开始会同大家讲的什么呢？就讲川普支持这个约翰逊继续做议长，有时间的话也会同大家讲下这个川普的政策在發力。墨西哥方面近期拘留了多少非法移民呢？一會會跟大家講下呢件事情。先講下呢個關於眾議院的情況先。其實眾議院在今個星期五，亦即係一月三號就會投票選出新一任的眾議院議長噶啦。今天看到了川普在真相平台 True Social 入邊咧發咗呢一個貼文出嚟，就講緊話呢個約翰遜係一個善良、勤奮、虔誠的人，咁啊，佢會做出正確的選擇。咁佢話：我哋將會繼續獲勝。約翰遜咧得到我嘅完整嘅全部嘅支持，咁啊，讓美國再次偉大。咁啊，佢真相平台入邊咧，其實寫到好長嘅一段貼文嚇，唔係咁少少嘅。佢寫個貼文咧，係從呢一個選舉勝選。即係選舉過程同埋勝選幾多呢個過程咧，都寫咗嘅。咁啊，讓美國再次偉大咧，咁亦都支持約翰遜嘅一個咁嘅過程㗎嚇。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去 True Social 入邊或者去 X 平台入邊咧睇到咗有啲截圖咧，亦都講到咗川普嘅呢個內容啦。我呢度咧就唔再講咁多啦，講其中嘅部分，因為佢講緊一部分咧，亦都講埋民主黨嗰邊嘅情況。一陣可能有時間都會提到㗎嚇。咁啊！而家由於眾議院共和黨咧屬於多數，咁未來喺新嘅一屆國會入邊咧，亦都係多數，但係係更加微弱嘅多數。而家已經係微弱多數啦，接住落嚟喺新一屆入邊咧，更加微弱多數嘅。咁啊，因此每一位嘅議員咧，基本上都要求出席嘅嚇呢一次嘅選舉入邊。咁啊，並且投票支持同一位嘅候選人嘅情況之下咧，約翰遜先至有機會贏嘅。佢基本上咧最多唔可以損失大概四張票咁上下啦嚇，咁啊有啲地方講緊話唔可以損失一張票嘅，咁啊似乎咧唔一定係損失一張，咁如果損失咗四張咧，可能佢就會輸噶啦，咁或者可能就選唔到。記唔記得當時呢個麥卡錫咧，其實佢係選咗成好多次之後咧，亦都係川普打電話俾眾議院啲議員之後改了一種方式之後咧，先至會勝出咗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非常之難堪嘅過程啊。咁而投反對票嘅共和黨議員咧，似乎亦都唔少嘅喎嚇。咁啊，聽講有成四到十張票喎。咁所以約翰遜呢一次嘅連任嘅希望咧，如果太多人嘅話咧，佢係有啲渺茫嘅。咁啊，所以川普今日咧出嚟公開支持就變得非常之重要啦，亦都係約翰遜獲勝嘅可能係關鍵嚟嘅。目前睇到咗一啲共和黨議員啦，就因為約翰遜之前處理嘅一啲問題咧，佢哋感覺到同佢哋有唔同嘅地方啦，所以有啲嬲嘅嚇。咁包括咗啱啱喺十二月底嘅喺呢個上兩個星期過咗嘅呢一個維持政府運作的呢個提案資金方面咧，其實亦都係有啲議員感覺到約翰遜嘅處理方式咧唔係咁好嘅，咁所以佢嘅議長位置咧會係受到挑戰。咁啊已經有啱先講咗有幾位咧已經係咁樣出現問題啦，所以咧因為下一屆嘅共和黨眾議院咧以微弱到五票一。多了呢個民主黨五票嘅嚇，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就真係每一票咧幾乎係不容有失嘅啦。所以對於約翰遜嚟講嘅話咧，其實係相當之大嘅挑戰嘅。咁啊，根據福克斯嘅呢個預測啦，就講緊話可能有四到十名嘅共和黨人啦，可能會反對約翰遜嘅。咁啊，呢一個咧，由於係約翰遜堅定咁支持川普，所以絕大部分嘅共和黨議員咧會支持佢。其實對約翰遜嚟講，支持佢亦都等於認同或者支持川普嘅政策嘅嚇。而川普接任總統之後咧，其實非常之需要參眾兩院一齊嚟支持佢嘅。咁啲法案咧，或者佢做起嘢先順手，先至容易達成協議嘅嚇。所以咧， 盡快溝通是非常重要的。看到上個星期眾議院道德委員會其實呢突然之間公開了前眾議員蓋茲的道德調查報告呢，其實當時為何通過了亦都是公佈了呢，而是他是通過了一個秘密投票的方式呢，之後因為他們大家同大部分人同意之後呢就公佈了這個報告出來的。但是之前呢，其實約翰遜呢是要求過這個道德委員會呢不要公佈這個報告的，而且呢蓋茲已經辭了職了，按照常規的做法的話呢，他不是眾議員的時候呢就不應該公佈這份報告的。而且呢重要是道德委員會是共和黨自己掌控的這個道德委員會的，他可以投票也可以不投票的，但是他現在用了秘密投票的方式來投票來通過公布这个内容呢，讲明啲乜嘢呢，就讲明几个问题。一就係有人呢一定要报复蓋茲，而蓋茲呢有冇问题呢，有，佢自己亦都承认呢佢年轻嘅时候做过一啲唔好嘅事，咁包括咗佢自己讲緊嗰啲嘢，咁包括咗啲唔道德嘅事啦。但係调返转又嚟问大家啦，人谁无过呢，咁呢个其实佢亦都讲到咗话佢已经改变晒呢种咁嘅生活方式㗎啦。咁如果佢真係改變咗嘅話，咁你而家將佢公佈出嚟，佢已經唔係議員公佈出嚟呢，係咪對佢嘅打擊，係咪對佢嘅報復呢，其實就係帶出咗另外一個結果啦，就係呢啲報告出嚟呢就係想結束蓋茲嘅政治生涯呀，讓佢永遠不得翻身嘅。所以我看到了班農在他的平台上也說了，蓋茲你一定要回來做下一任的這個國會議員，因為他是選上了的，只不過他說他不會去就職而已。至於蓋茲會不會回去現在未知，因為最後都還在1月3日的時候他們要這個去宣誓這個成為議員的，所以這個情況呢就未知。但是呢這個報告出來，如果蓋茲這一次不去宣誓就任下一任的議員的話，基本上他的政治生涯就是結束的了。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又這樣想，因為眾議院和司法部其實是同時調查蓋茲的，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看到了司法部是因為他調查出蓋茲有犯罪行為而起訴他，因為之前一直傳聞緊話他對未成年的少女呢有性交易嘛，如果是有的話呢，那司法部完全可以起訴他的。我想呢司法部就是拿不到很確切的證據，所以呢他們就沒有見到，我們就沒有見到司法部公開這一份資料，即是他調查的訊息，亦都沒有這個起訴蓋茲。而反而呢共和黨自己的人呢公佈了這個報告，這個是不是非常之耐人尋味啦。所以亦都有人講緊話，呢一個亦都係替呢個約翰遜嘅眼眉嚇，唔聽話咧，咁你我唔聽話，你又耐得我何咩？基本上係咁樣嘅一個訊息俾咗約翰遜嘅，可能亦都俾咗川普嘅嚇。咁背後嘅始作俑者係邊個咧？有人傳聞嚇，有人傳聞我唔知，有人傳聞咧就係前議長麥卡錫，因為麥卡錫當時嘅落台就係因為蓋茲。他要求麥卡錫落台再投票，他就跟這個民主黨方面呢這個他投了民主黨的這個支持票，所以令到了麥卡錫落台的嘛。所以對於這個事件來說的話，他應該跟麥卡錫的牙齒印在眾議院是最深的，而可能道德委員會裡面掌控道德委員會的人呢可能跟麥卡錫本身是同一個陣線的人的。雖然麥卡錫已經是辭了職，但是呢作為他們同一陣線的人呢，他們是不是要報復呢？有可能這件事的。所以呢川普 在就任之後的執政其實呢是有相當之大的挑戰的，可以這樣說。所以我們都看到了上個星期呢蓋茲那個報告被公佈出來之後，其實我們看到了無論川普也好約翰遜也好，其實沒有發表任何看法的，亦都是可以理解成現在這個時候根本不是發表看法的時候，因為會影響下一屆政府的直接運作。 咁所以川普喺支持約翰遜嘅同時咧，亦都將喺佢嘅 True Social 嗰個 message 入邊咧，亦都講到咗個共和黨咧係稱為佢將共和黨稱為咗常識黨嘅。並且警告呢並且向呢啲共和黨人警告咧，合作咧先至有用啊！佢講緊話，我哋嘅競選咧係無懈可擊，花費係好少得多，仲要留咗大量嘅資金。佢就話風一轉就講到咗民主黨方面啦，經營住一艘非常之昂貴嘅沉船啊，咁啊支持司法部。同埋呢個聯邦調查局將政府資源武器化，用於對付佢嘅政治對手咧，就係我啦。咁佢講到咗嚇，川普講嘅。咁佢講話，但係呢啲冇效果啦。咁啊，簡直係一場災難。咁佢所以補充一樣嘢，佢講話唔好錯過呢一次我哋手握絕佳嘅機會嘅呢個咁嘅情況啦。咁所以佢基本上就係俾咗一個信息，而家共和黨嘅眾議院嘅人。就講緊話，我哋要合作咧，先至共贏嘅。基本上係咁樣嚇。咁啊，想走向呢個美國再次偉大嘅話咧，必須合作。如果唔合作嘅話咧，係有相當之大嘅遺憾嘅，可以咁講。咁啊，所以咧呢一嘅事件咧，其實出咗嚟之後咧，我哋可以睇到咗係咁樣一個情況嚇。OK， 咁我哋嚟睇下關於美國第39任嘅總統卡特。咁啊佢咧喺29號嘅時候咧就過身嘅。享年100歲，成為了美國史上最長壽的前總統。這個卡特是在喬治亞州的，他亦被稱為了花生總統，他是之前是做農民種花生的，所以叫花生總統，亦都有薯仔總統，亦都有牛仔總統，這個就是列根了。這個就是那時候人起的花名就是這樣的，因為他就真的種花生出身的，所以叫花生總統也沒錯的。雖然在任內他面臨的就是經濟衰退和國際動盪，所以他只是做了一任的，就被列根就贏了，所以他就卸任了。他後來在卸任之後就致力於人道事業，成立了非營利組織叫做卡特中心，就推動了和平、人權、公共的衛生倡議，所以亦都導致咗佢喺2002年咧就獲得咗諾貝爾和平獎嘅，咁亦都為卸任總統樹立咗典範嘅。佢喺任內咧最大嘅成就可以咁講，係最大嘅兩個外交事件啦，或者外交成就啦嚇，咁促成咗咧就係大衛營嘅協議，同埋咧。同台灣斷交同中共建交嘅呢一個兩個外交事件嚇，咁啊可以講係影響深遠嘅。對於台灣而言咧，卡特喺1978年12月16號宣布咗同中華民國斷交，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咧，係簽署跟住就簽署咗一個叫做美中建交公佈公佈嚇，咁啊一公佈出嚟嘅話咧，就震撼全球啦。就促使咗台灣咧，當時要調整自己嘅戰略啦，包括咗咩咧？強化自己嘅經濟啦，強化自己嘅軍事啦。因為當時未建交、未斷交之前咧，同美國咧，其實台灣嘅保護係受到美國嘅覆蓋噶嘛。咁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台灣只能夠建立自己嘅經濟同埋軍事實力㗎。呢個亦都係發展到而家嘅一個咁嘅情況啊。咁啊，儘管美國國會隨後通過咗一個叫《台灣關係法》啦，保障台美實質性嘅關係，但係咧，因為呢個決策就卡特嘅政策咧，其實對台灣喺國際嘅地位咧係影響非常之深遠嘅。咁啊，直至到啊川普喺第一任嘅時候咧，之前嚇我講緊之前喺佢第一任之前咧，其實台灣嘅國際地位一直都係打壓得相當之犀利，亦都講佢嘅國際空間係相當之少嘅。咁川普第一任一上任之後咧，就同蔡英文通電話啦，這個亦都係打開咗。台灣通向國際的一個通道，可以咁講，或者係一個鎖匙啊。通話之後咧，其實相當於係承認咗台灣嘅關係，或者台灣嘅地位嘅。咁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而喺1999年卡特受邀訪台嘅時候咧， 佢雖然講緊話同中華民國當時嘅斷交咧係感到遺憾，但係佢亦都認為咧唔需要道歉嘅喎。咁所以當時咧亦都係台灣人咧亦都對呢件事咧相當之耿耿於懷嘅，可以咁講嚇。咁啊而家卡達咧其實係佢喺2015年咧就已經診斷咗出癌症啦，咁所以舊年2月咧就接受咗呢個安寧照護嘅。安寧照護咧其實係卡達喺佢在任總統嘅時候推動嘅嚇，咁其實佢自己受惠於呢一個安寧照護咧，亦都係呢個情理中事可以咁講嚇。咁喺10月嘅時候咧就慶祝咗100歲生日啦，記唔記得何錦麗咧？嘅團隊咧都喺度講緊話呢個卡特咧簽名投票俾佢啊，係咪？咁我當時講緊卡特既然係成100歲，佢喺度呢個安寧照顧緊嘅話咧，就算佢係投票俾你咧，都唔應該攞出嚟作為炫耀嘅，因為一個咁大年紀嘅前總統嘅話咧，係應該好好照顧佢，等佢盡量長壽又好，咩情況都好，都唔應該去曝光嚇呢種咁嘅現象咧。其實並不是好現象。如果卡特咧係行得走得出到嚟咧，冇所謂。但係佢其實坐喺輪椅入邊，反應都有問題啦。咁你如果攞出嚟嘅話咧，其實係對卡特嚟講咧係一種侮辱嚟嘅。講清楚啲就係、是、咁，所以雖然呢、這個因為佢而家呢個果身啦，咁所以咧就講呢件事啦。拜登亦都宣布1月9日咧將會喺華府為卡特舉行國葬啊嚇，咁所以當日咧即係1月9日嗰日咧，全美各地咧將會降半旗嘅，咁啊呢個降半旗係30日致哀嚇，咁啊呢個咁嘅情況啦，咁所以同大家講下呢一個情況。咁當然各嘅國家嘅領導人，包括咗而家現任嘅同埋已經卸任嘅總統咧，都對卡特表示致意啦，咁呢個係唔使講啦，呢個啦嚇。咁啊，呢啲詳細啲嘅內容咧，我會喺呢個月精彩入邊再同大家講一講卡特嘅情況噶嚇。因為佢功過咧要評一評。咁但係有一樣嘢咧，亦都想同大家喺呢度講一樣嘢嘅，就係講緊美國太空總署啊嚇 NASA， 其實喺1977年嘅時候咧，發射咗一架叫做航海家一號嘅呢個太空船嘅，而家仲喺太空入邊飛緊嘅嚇。當時就攜帶咗卡特嘅一個錄音喺上邊，所以咧而家仲喺太空播放緊卡特嘅聲音，同大家講下大概呢啲咁嘅情況。啱先講緊嘅咩係大衛營協議咧，就係當時卡特咧係促成咗以色列同埋埃及之間嘅和談嘅，咁叫做大衛營協議嚇。咁所以同大家大概咁講一講呢一個情況啦。OK， 咁啊，講完呢啲消息之後咧，再嚟講下呢個今日亦都算重磅嘅消息，同大家講講啦嚇。呢個消息咧就係巴西方面咧，而家就喺其實佢喺23日嘅時候咧，巴西係6個政府部門啦嚇，6個政府部門聯合行動咧，突擊咁去到比亞迪喺巴西嘅一個工場。在哪裡？就在巴西的卡馬薩里市的工廠裡面安裝這些工廠的這些工人的宿舍和部分建築工地裡面營救了163名的處於奴隸般條件下的工作人員，即是那些工人，那些工人136名全部是中國人來的。政府當時就要求這個公司下這一呢一間咁嘅錦江集團啦，因為錦江集團係同佢哋簽呢個工人合約嘅，咁啊要求咧錦江集團要終止同呢啲工人嘅僱用合同，並且停止建築工地嘅活動嘅。咁參與呢6個政府部門係邊6個政府部門咧？公共勞動部、勞動同埋就業部、呢個聯邦工設辦公。公設辦護人辦公室、聯邦公路警察局，話就有就聯邦公共部同埋聯邦警察咁多個部門咧聯合去營救呢啲中國人喺巴西嘅中國勞工嚇，被稱為咗佢哋係奴隸嘅奴工。 咁啊你睇到咗巴西勞工部喺佢哋官網入邊咧，特別寫咗嘅題目係寫住話，特別工作小組咧營救咗163名工人，並且關閉咗比亞迪喺卡馬薩里嘅施工工場。咁啊，呢個係標題嚟嘅。佢話呢次嘅行動咧，係巴西勞工部喺11月份就開始進行一系列嘅檢查，邊咧發現咗比亞迪提供嘅服務嘅為比亞迪提供服務嘅呢個外包商咧，在錦江集團咧有163名嘅工人處於奴隸狀態。咁啊，所以咧佢哋嘅工人嘅宿舍同埋工作條件咧係非常之惡劣嘅。咁所以佢哋突擊行動，咁啊仲要發現咗咧有163名嘅員工入邊有107名嘅僱員咧，佢哋嘅護照係鎖喺呢個錦江公司嘅呢個櫃入邊嘅，咁啊認為咗係對工人人身自由嘅限制嚇。咁啊，巴西政府營救咗呢啲工人嘅當日咧，比亞迪當時係咁樣講嘅，佢話我哋將會立即終止同呢個錦江集團嘅呢個合約嘅。咁但係3日之後咧，亦即係26號啦嚇，比亞迪就態度嚟嘅180度轉彎喎，咩意思咧？咁啊，比亞迪公關部嘅總經理呢個叫李雲飛喺26號嘅時候咧，喺社交平台就指責巴西政府，講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咁啊，咩意思咧？咁佢就轉載咗呢個李雲飛轉載咗呢個錦江集團嘅一個聲明嘅，咁啊講話巴西政府嘅指控係不實嘅，佢哋將巴西政府作出咗勞役工人的結論歸咎於文化差異，聽清楚文化差異，引導性的詢問和這個語言翻譯理解的偏差，是這三樣東西。這個一會兒才說為什麼這些情況。錦江集團就召集了當地的這個工人所有人的這個人拍了短片，兩個工人呢仲企喺最前面，咁其中一個咧係攞住麥克風嘅，咁啊逐字逐句讀出嗰啲工人嘅聲明喎，咁啊呢啲工人咧喺並且喺紙上邊咧就喺個下方嚇簽名，咁啊用按手指印嘅呢種方式嘅，原來唔識簽名嘅添，係按手指印嘅，咁啊撳手指印嘅，咁啊呢啲工人喺佢哋嘅聯合聲明入邊係咁樣講，佢講噶嘛，公司將佢哋嘅護照收繳咧，只係為咗俾佢哋辦理咧臨時身份證。咁啊，工人又講緊話，錦江集團咧從嚟未限制佢哋嘅人身自由，正常發工資，並且咧提供各項嘅福利保障，咁係咪咁樣咧？嗱。27號嘅時候咧，巴西政府就咁樣講，佢話：我哋正在調查中國嘅汽車巨頭比亞迪同其他同佢嘅承包商嚇呢個錦江集團咧，涉嫌販賣中國工人啊！呢個巴西聯邦檢察官正在考慮咧採取刑事行動，哇，相當之嚴重嚇。同時，巴西司法部亦都聲明講緊話，如果呢啲檢察官喺比亞迪工廠發現的違規行為是屬實的話，將會吊銷向這個工人發放居留證的許可的，其實已經停了。對路透社亦都引述了一些人士講，司法部已經向外交部發出了暫停這個發放對比亞迪臨時簽證的這個請求，已經停了。而巴西是比亞迪在海外最大的市場，比亞迪呢僅係投資呢一間工廠咧，即係呢間投資喺呢個巴爾亞建廠咧，已係投資咗6.2億美金嘅。對於巴西嚟講，可能都幾多下噶啦。咁啊呢個工廠咧已經成為咗中國喺南美國家影響力嘅象徵嚟噶啦嚇。咁啊點解會係呢個巴西政府咧將呢啲中國嘅工人咧形容為奴工咧，話佢哋嘅好慘咧？咁我哋睇下呢個巴西佢哋嘅官網文章係點樣描述呢啲工人嘅生活同埋佢哋嘅條件嘅嚇。佢哋講緊話喺呢個科羅拉多街嘅一個住處，即係呢啲工人瞓嘅地方啦，住嘅地方啦。佢話瞓喺冇床墊嘅床上邊，冇呢個個人嘅儲物櫃，咁食物同埋呢個物品咧係混喺一齊嘅，咁健康堪憂。咁佢話每31個工人先至有一間廁所、衛生間啊，31個工人先有一個廁所嘅。佢迫使嗰啲人咧凌晨4點鐘起身排隊上廁所啊， 5:30就一定要準時出發上班。咁佢話戴爾嘅住所咧，主要係供俾嗰啲漢工使用嘅。咁、那個條件咧係同樣唔一定嘅。咁啊，雖然床上有布料，但係實際上咧只有3公分厚嘅呢個覆蓋物，不足以提供最低限度嘅使用條件。咁啊，有啲牀甚至乎冇呢一種覆蓋物添，即係連床墊都冇㗎，瞓硬板床。而文章入邊亦都提到咗，入邊仲有啲基礎設施同埋衞生問題啦，包括咗浴室個空間不足啦，咁啊亦都冇按性別嚟區分嘅嚇，咁啊男女共用嘅，咁啊冇足夠嘅馬桶，即係廁所不足啦，咁衞生條件就好差嘅，話缺乏洗衣洗衫嘅地方，咁啊啲工人咧不得不要使用自己嘅浴室咧嚟洗衫嘅。咁亦都講緊佢哋去到工地入邊做嘢嘅時候咧，暴露喺嚴重違規嘅行為。咩意思呢？就係、是、除咗佢話工場入邊嘅食堂入邊使用嘅冷卻劑提供食物嘅，咁啊使用冷卻劑提供食物嚇，佢無法保證咗最低限度嘅衞生條件。咁啊，大約600名嘅工人咧，只有8個浴室，十分之差嚇，連廁紙都冇嘅，水又不足。不足夠維護呢個衞生啊，咁啊，所以非常之唔尊重啲工人嘅，呢啲係咪奴隸嚟噶？咁啊，工人咧又暴露喺強烈嘅呢個太陽輻射之下，明顯咧皮膚係受到咗嚴重嘅灼傷或者灼傷啊嚇。咁呢個亦都有交通事故多次出現嘅，包括咗撳手指引嗰啲工人啦，都有人啊，其實係已經嘅手指已經被打斷咗噶啦。亦都被迫要撳手指印嘅嚇，咁啊呢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而呢個錦江公司要求喺合約入邊要求工作時間係幾多咧？每日10小時，並且冇休息日添。咁啊有一個受咗傷嘅傷者咧，喺發生事故嘅時候咧，已經連續做咗幾耐咧？25日冇休息。咁啊呢一名員工亦都咁講話，呢個事故發生嘅時候咧係。因為非常之疲倦同埋攰啊，咁你又係咪勞累嚟噶？係咪？咁啊做到你死啊！真係咁啊！呢個巴西嘅勞工部嘅文章仲要講到咗，佢講話因為長時間工作冇休息咧，就同埋住宿條件差咧，呢個就係關鍵因素嚟噶啦。除咗侮辱人格同埋生活嘅條件之外咧，咁啊呢一個減工公司咧，仲要係強迫勞動時間呢個特徵，即係啱先講過10小時啦。工資方面，巴西政府又發現了工人是被迫支付押金，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在工資發放的時候 60% 的工資是被扣押的，而僅是 40% 的工資是以人民幣的方式支付，那他怎麼出去外面消費？是不是？所以這些護照被扣留就正常的了，是不是？你根本都寸步難行的，這個就是監獄來的。提前終止合約的情況之下的話，會導致了押金損失，因此工人不得不要自己付錢買回程的機票，來的時候機票也要自己付錢買的。如果一個工人在6個月之後試圖終止這個僱傭合約的話，他將無法有效地收到任何工作報酬，相當之犀利，係咪？咁啊，呢啲就係真係奴隸嚟噶啦。咁所以點解被解救嘅工人咧，又為呢個錦江集團咧要撳手指引佢哋發表聲明，話佢哋冇奴隸佢哋咧？嗱，有幾點同大家分析一下。第一就係反映咗中國嘅勞工喺生活條件同埋其他國家差異巨大嘅情況之下咧，佢哋根本係唔知道呢種情況嘅，而比如好似講緊宿舍廁所，呢個洗浴即係淋浴嘅地方，廚房距離過於近啦，咁其實衞生就唔標準啦，亦即係講佢係冇按照國際標準去處理嚇。咁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工人所熱愛嘅所謂嘅錦江嘅聲明啦。是不是真心的呢？這件事其實是值得質疑的，但是如果他們是真心的話，只有一個可能性，就是現在在中國大陸國內其實找不到一個工資比現在更加高的，所以他們被迫 亦都低聲下氣，或者係忍氣吞聲做落去啦，就係咁樣一個情況。所以其實好明顯睇到，唔單止而家咧，佢哋嘅收入咧比國內高，而且咧拖欠工資嘅情況咧，可能遠遠低於國內嘅人嘅情況。咁有可能係咁樣咧，佢哋發表聲明。但亦都有一樣嘢發表聲明咧，就係因為錦江公司或者係比亞迪咧，直接對佢哋嘅施壓，使到佢哋咧冇辦法唔發表聲明。呢個咧係中共一向以嚟做嘅手法嚟噶啦。咁我哋睇到咗，可以講係第三個，亦都可以咁樣講啦嚇。工人完全係冇意識到自己嘅權益係乜嘢，就好似喺中國大陸一樣，長期以嚟咧，因為佢係喺奴役中啊，啲人根本唔知道咩叫人權啊，亦都唔知道自己咧應該有嘅最基本嘅人權係乜嘢，更加唔知道咧係點樣去為自己爭取權益。呢個係共產黨嘅成功所在啊嚇，因為佢哋長期以嚟咧洗腦封閉。消息不靈通，使到咧好多嘅中國人咧，根本上一個你講到呢、這個，譬如自由咁嘅啦嚇，或者係講緊言論自由咧，佢哋講話我哋有自由噶。咁跟住咧，大家如果有睇啱啱出咗冇幾耐嘅台灣嘅呢個網紅整嘅一個紀錄片，講中國大總講中共嗰啲嘢啦嚇，其實佢哋採訪嘅嗰啲出租車司機嗰啲出租車司機講話有言論自由，我哋唔係冇。當你如果講到真係講到領導人嘅呢個是非嘅時候咧，就冇噶啦。咁呢個就係冇言論自由啦。講得清楚啲，人哋講話我哋可以鬧蔡英文嘅喎，我哋完全可以鬧佢，你哋得唔得啊？咁佢哋講話我哋唔得，咁就係咁嘅意思啦，係咪？咁佢哋自己都知道啊，亦即係講冇見可以講係冇見到越嚟越多嘅中國人表示咧，我哋其實成日都講緊而家一個情況啦，係咪？尤其係疫情之後，又見到越嚟越多嘅中國人咧，佢哋嘅表態或者佢哋嘅表示咧，就講緊話來世不做中國人啦，或者係講緊話呢個就係我哋最後一代，又或者係講緊以後唔嚟啦，因為實在太苦啦。呢啲喺我哋網上邊咧成日見到有啲中國人咁表態，係咪？他們其實是根本不知道自己還有人權的，他們知道是被奴役緊，但是他們沒有辦法發聲，因為中共的洗腦和強制，一黨專政和槍杆子女出政權，他們的軍隊我經常都說根本不是用來打仗的，就是用來鎮壓老百姓的，所以軍隊的鎮壓之下沒有人可以敢出聲。另外一個角度，亦都可以理解成中共之下老百姓根本上咧，中共都冇當佢哋係人嘅。我成日都講緊，佢老百姓作為工具，中共講緊嘅人民咧，就係嗰3000人嘅人大以上嗰啲，全部係叫做人民，以下嗰啲全部咧都唔係人民嚇，全部都係工具嚟嘅。就正如黃俊講緊嘅嗰啲叫做碳基 AI 啊，無論在這個哪一個位置上，其實你基本上都是工具，沒有任何價值可言的。所以可以說用完之後如果沒有價值就扔掉了。所以在老百姓對於中共來說為什麼這麼害怕，就是因為中共剛才說的那種鎮壓使到了他們害怕。但是這一次的事件發生之後，中共為什麼這麼緊張呢？這個也是我們要探討的一個事件。因為上一次大概3年前，中共其實是申請過要加入全面進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亦都叫 CPTPP 的，現在英國加入了。它裡面有一個非常強硬性的要求，就是勞工權益。因為勞工權益落後是中共當時沒辦法加入 CPTPP 的關鍵所在的，他們需這個組織需要一個良好的勞工生活工作權益作為了強硬性的要求。那麼這個權益是說什麼呢？它其中 CPTPP 裡面有5點的，就包括了消除強迫的勞動、消除同工、消除工作中的歧視、有結社自由、工作條件達標。哇，上面那幾條已經達不到標了，最後那一條更加達不到標，結社自由更加達不到標，工作條件 包括了什么呢？工作条件，包括了工作时间，最低工资，工作环境。刚才巴西那些全部都没了，人家国际标准，他是按照国际标准去劳工标准去定的，国际劳工标准规定的时间是什么？每日工作八小时，但是锦江和这些工人签署的是十小时，每日每个星期48小时。那就是说他们是有休息时间的，又或者是 每周40小时，这个都可以去理解的。但是他们没有休息时间，出了事故的呢是连续工作了25日的了。那你说哪一样东西合乎呢？那巴西政府对工作的规定呢，每日呢每个星期工作40到44小时的，是符合国际劳工标准的。而比亚迪刚才讲了10个小时，每周7日，那你说哪一个，那你又可不可以加入呢？正如我刚才讲的，因为3年前中共因为这个条件没有被采纳的情况之下，中共就讲的嘛，他们要改善这样的情况嘛，是不是？他声称改革，中共声称改革呢，也就是说准备用掩眼法给你看的了，绝对不会改革的，中共绝对不会改革的。这些如果是改革的话，大祸的了。根据福布斯的这个2023年全球叫做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入边是这样讲中国的，说中国继续是亚洲经济体中的负税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3，即是负税最重的。但是中国大陆的福利水平呢，则是全球149的国家和地区入边呢排名76的，相当之低，是不是？在中间。咁啊，佢话比如在员工工资入边呢，社保占咗工资总额的比例呢达到了 40%， 是非常之高啊。咁你真係攞到60%工资嘅，但真係大剂下。咁啊，佢话呢个高比例的社保呢，唔係因为佢保护到啲工人，而係保护到啲咩呢？而呢 40% 嘅社保呢，係供养全国8000万嘅公职人员同埋几亿退休老人。嗰啲退休老人唔係你退休啊，係嗰啲高干退休啊，你冇搞错咗啊，同你冇关啊。呢、这个嗰啲退休老人，佢话如果企业唔延长时间嚟拼命内卷嘅话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係根本无法盈利。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呢，佢讲话如果企业好似西方国家咁只係8小时制嘅话呢，相信冇几多家企业呢可以存活落嚟嘅。呢个就係结论嚟㗎啦。所以呢，中共点解会係咁紧张呢一次比亚迪在巴西的情况呢？是因为他要加入这个 CPTPP 呢？如果这一件事是继续不断地被人报道出来的话，他这个将会是一个中国梦里面的遥远之梦。那我们来看看中共怎样反应的。中共不单止不改变他的错误，马上呢就跟着对巴西实行反制。什么反制呢？跟住睇到咗中共就出台啦。咁啊喺29号嗰时咧，中共啊宣布咗话应牛肉行业代表嘅要求，牛肉行业代表嘛，中共嘅代表啦，即系从星期即系上个星期五开始吓，就对进口牛肉进行展开调查。咩调查咧？佢话中国又系呢个巴西最大嘅贸易伙伴，亦是巴西牛肉出口的主要的目的地。所以中共的商务部在星期五的新闻稿里面就这样解释，根据中国行业协会的讲法，近年来外国的牛肉采购量的强劲增加，对国内这个行业构成了重大负面冲击。他讲到了这个讲的商务部会看到了的數據是2019年到2023年牛肉的進口量增加了 65%。 進口的牛肉主要來自巴西、阿根廷、澳洲。現在阿根廷已經是不care中共了，是不是？巴西會不會也是因為這個事情不care它呢？也是有的。中國呢，是這些是這家的這幾家這個國家的主要的市場來的。所以商务部咧就咁讲，话要持续8个月嘅调查，就仲有可能延长添，仲有可能延长添。呢个就系 挂喺你嘅头上嗰把刀啦，叫做可能会延长啊。咁啊，调查嘅牛肉咧期间咧话唔会影响贸易咁话。咁啊，当然啱先讲咗啦，巴西系全世界吓牛肉最大嘅出口国嚟嘅。咁啊，中国咧亦都系佢最大嘅呢个出口嘅量嚟嘅。咁所以而家佢一调查牛肉嘅话咧，其实好明显就系针对巴西呢一个事件嚟噶啦。咁巴西嘅外交部点样讲嘅咧？佢话巴西政府咧，將會喺未來呢幾個月，即係調查呢幾個月啦，證明俾中共睇，巴西出口嘅牛肉到中國大陸咧，係唔會有任何方式，亦都唔會有任何嘅方式嚟呢一個損害中國嘅產業嘅。相反，佢會補充中國本地生產嘅一個重要因素咁樣嚇。咁啊，呢個咧就巴西外交部講緊嘅一樣嘢噶啦。同時，巴西外交部嘅星期五亦都講到咗話，巴西已經停止咗向比亞迪咧發放臨時工作簽證啦，咁啊直至到咧呢間公司即係啱先講緊嘅錦江公司咧，同呢啲工人解除所有嘅合同之後咧，咁佢哋睇下嘅事件會唔會恢復，佢先至咧再恢復翻同呢個比亞迪嘅合作嘅。咁啊其實呢兩個事件以一前一後出嚟啦嚇，你唔能夠唔懷疑中共咧對巴西嘅報復嘅。咁而巴西中共咧亦都係大量咁進口巴西嘅大豆嘅，因為中共可以買美國嘅大豆，亦都可以買巴西嘅大豆。咁佢當時咧係為咗討好巴西嚇，咁啊所以買咗大量巴西嘅大豆咧，少買咗美國嘅大豆。而阿川普喺第一任期嘅時候嗰、那個第一個貿易協議咧，嗰、那個大豆數量中共都仲未達標嘅。咁你話學咁你話點搞啊？你話咁你嘅，所以喺呢個經濟上邊咧，可以講話巴西係需要中國呢個市場，而中共咧亦都利用咗呢一個條件咧，將貿易武器化。所以美國咪都講緊話，因為中共將貿易武器化咧，亦都係相當之不滿嘅，係咪？咁呢種咁嘅情況會唔會導致咗巴西最後倒向美國咧？因為巴西咧之前亦都講咗佢要參加，佢係金磚五國嘅成員之一啊嘛。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佢係同中共係呢、這個可以講係有牙齒印嘅話咧，可能好多嘢中共都唔會信噶啦嚇。咁睇下阿根廷啱先咪知道啦，係嘛？買來呢個總統一上任之後咧，同中共撇清咗好多關係。咁然後咧，佢哋而家嘅經濟開始起飛啦。咁啊，而家睇到咗好明顯，睇到咗完全唔同嘅嘢嚟噶嚇。咁所以同大家講下，巴西其實亦都係全世界內陸國嚇，因為佢成個邊境咧係冇海嘅，咁啊叫內陸國咧係最大嘅國家嚟嘅。有唔少華人生活喺巴西嘅。OK， 咁我哋嚟睇下我哋啲觀眾嘅留言先。咁啊，睇下呢個大陸係巴西第一大貿易國，係冇錯。咁啊，呢個肯做奴隸先至會安排去巴西做嘢，唔係連少少人工都冇埋。喺大陸做工唔止冇糧出，追糧仲要坐監。係你講都冇錯呢個嚇，人口販賣嘅條件、工作條件嘅差異，佢哋因為呢啲人咧根本唔知道呢個國際標準係乜嘢，所以咧呢一個錦江集團咪呢個比亞迪跳出嚟講緊錦江集團，就講緊乜嘢文化差異啦？冇錯，係文化差異，唔係中國人嘅文化差異嚇，冇講錯，冇搞錯咗，係中共嘅文化差異，中共文化同國際文化係唔接軌嘅，亦即係講獨裁文化同埋民主文化點會接軌咧？呢啲其實好明顯睇到咗，點會係冇差異咧？獨裁文化咧就係奴役所有人噶嘛，呢個咪就係差異咯。人哋嗰啲民主國家嘅話咧，咪係照顧起碼都公平啲對待每一個人啊嘛，係咪？咁啊呢個咪真係文化差異嚟嘅，呢個講得冇錯。佢哋一個星期工作七日，仲有部分咧冇錢俾佢哋，可能會係我哋香港嘅勞工都唔少啊，咁啊冇得休息。揾多啲錢，用少啲錢，然後咧翻國嗰陣時，進貢俾習近平。OK， 巴西嘅勞工已經比中國嘅勞工好得多多些。可以咁講咧，佢哋可能開出嚟嘅條件可能會好啲，但係咧，因為佢哋嘅工作條件其實相當之差嘅。老實講，即係我哋喺中國大陸做過呢啲工嘅話咧，我哋知道其實中國大陸呢啲咁呢樣咁嘅條件咧，比比皆是，所以點解會係啲嘢平到 外國人都根本覺得根本做唔出嚟噶嘛，因為佢平到所有嘅條件都慳曬，都唔使俾你哋有任何嘅待遇嘅。咁當然你會平啦，係咪？你嗰個成本嚟噶嘛，呢個就係正常啦。就正如而家講緊嘅喺中國大陸嗰個整電池嚇，我唔知係咪嘅。咁啊呢個情況咧，而家嘅污染又開始越嚟越大。如果咁樣嘅話咧，對中國人嚟講有啲咩好處啊？主要對中共先有好處嘅嘛，呢個咪就係情況嚟嘅啦。所以同大家講下呢樣嘢。咁啊，關於呢個川普效應咧，我哋聽日先講啦。咁我哋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好多謝大家，聽日再見，拜拜。